好，各位弟兄姊妹午安。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接纳与宽恕。经文记载在这个的腓利门书一章的圣经，真的很简单。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之前就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叫做如何宽恕。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的说话这样讲：只有被宽恕过的才能晓得真正的宽恕别人。只有被宽恕过的才曉得真正去寬恕別人。不知道弟兄姊妹，當你去看到這句說話的時候，讓你會想起什麼呢？在你的心裡面會想起什麼呢？會不會呢，你都是想起到，就是你都是曾經被寬恕過、被接納過，以致你能夠明白怎樣去寬恕別人。你會想到可以去分享這個被寬恕的經歷，又或者你曾經去做過一些錯事，又或者傷害了一些人，但是對方今天仍然不肯原諒你。其實在你內心裏面都很想對方去接納你，去寬恕你。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你的感受？又或者另一個的去看，就是在你的生命裏面，你都曾經被人傷害過，而且更加傷害得很深。你在神的面前流過很多的眼淚，但是你都會在神的面前就會問：我怎樣可以去寬恕呢？我這麼深的傷害，我怎樣可以去接納呢？又或者可能你有些人，他曾經傷害過你，又或者他得罪了你，你已經沒辦法聯絡他，你沒辦法可以去表達你那種的接納和寬恕。又或者可能你所去得罪了的人，你已经不能够可以跟他说对不起。这些一切，这些一切，我们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处境，可能都是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彼此复和，彼此的饶恕，一起同行天路，向着标杆直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弟兄姊妹你自己的内心里面一个的渴求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讲到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去写给这个腓利门，去恳求他接纳宽恕一位逃跑了的奴隶，这个亚历西姆。而这封书信就让我们都去学习接纳与宽恕的真意。怎样去接纳与宽恕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低头同心祷告。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求你的爱现在这刻去充满我们。圣灵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运行，求主耶稣你藉着你的话语去亲自对我们讲说话，去医治我们过去的伤痛，又或者去帮助我们能够与人、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 的朋友能够可以复和。求耶稣你亲自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要讲到这个的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只看这张的腓利门书，就是一张的圣经，也都是保罗一个的私人的书信。这封信就是内容很简单，就是保罗去写给这个的他的好朋友这个的腓利门，求他去接纳已经和宽恕这个逃跑了的这个奴隶亚尼西姆。有一些的翻译就是亚尼西姆。这封信很简单，这个内容里面很简单，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的求情信，是吧？咁我哋要進入呢封信嘅之前咧，我哋要去睇下有兩個問題先要答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喺當中裏邊提到呢個嘅奴隸亞尼西姆，佢犯咗啲咩事情咧要逃跑咧咁樣。當我哋去睇呢個腓利門書嘅時候，我哋會睇到呢個書裏邊咧冇提到咧究竟呢個亞尼西姆犯咗啲咩錯事，點解佢要去逃跑？可能咧佢正正咧係因為有啲嘅即係犯咗呢個錯事咧，就選擇咗離開咗。逃跑了。而在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经文第十八节和第十一节去讲到保罗之后对这个腓利门去讲到说，他若了亏负你什么或欠你什么。另外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从前是与你无益的。这个的他形容就是这个的就逃跑了这个奴隶亚尼西姆。会不会正正就是在这个主家里面他做了一些错事，有些人就说他可能是偷了主人的东西就离开了。所以以致保罗他说有什么他亏负了你的，有什么他欠你的，同埋他说到这个亚尼西姆他之前对这个腓利门这个主人是无益的。 咁可以我哋咁去睇到嘅時候，正正咧，可能呢個嘅亞西姆就喺呢個嘅主家裏邊做咗啲嘅錯事，或者偷咗嘢離開咗。對於喺當其時嘅羅馬帝國嘅制度奴隸制度之下咧，如果一個奴隸咧做咗錯事嘅時候，佢會點樣啊？佢會受到懲罰嘅，佢會受到咧嚴厲嘅懲罰，更加咧可能咧佢會即係主人咧可以咧將佢處死嘅咁樣。咁呢個嘅奴隸喺當其時咧只係一件嘅貨品嚟嘅啫。如果主人唔中意佢嘅時候咧，可以去點啊？將佢帶去奴隸市場咧，可以賣咗佢嘅。咁如果既然可以腓利門可以將呢個嘅奴隸賣咗佢嘅時候，其實根本咧就唔需要咧去接納同寬恕佢啦，係嘛？唔中意嘅就賣咗佢啦，係咪？如果咁樣嘅時候，我哋就睇見應該呢個嘅腓利門佢唔需要為咗呢個嘅逃跑咗嘅奴隸去饒恕。但係我哋要答第二個問題嘅時候，點解保羅咧會為到呢個犯人呢、這個亞尼西姆去求情咧？咁樣我哋都會問嘅。既然做錯咗，做咩呢個保羅要為到呢個咁樣嘅人去求情啊？咁喺呢個腓利門書裏邊咧，即係我哋見到我哋再睇落去嘅時候咧，呢、這個嘅好簡單，呢、這個嘅亞尼西姆咧信咗主，好自然咧呢、這個嘅保羅咧就可能咧就為咗佢因為信咗主嘅緣故，就向佢即係個主人咧去求情。幫助他能夠可以復和。這個不單止一個私人書信，記住弟兄姊妹，這個的書信留在了聖經當中，放了在這個聖經裏面，直到今日眾教會都應出來去宣讀的。這封信也是保羅最後一卷的書信，在最後一卷裏面，保羅就用這個的腓利門這本書裏面的故事去提出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早已经是被神去接纳和宽恕。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已经被神接纳和宽恕了。我们在神的眼里面再没有分任何的阶层。在昔日的罗马帝国 的层面里面，他们会分不同人的，有不同的阶层的，有 贵重的，有做官的。但是最低层的呢，对最低层的呢就是那些奴隶了。有人是貴重的，有人是卑賤的，但是在今天的福音救恩之下，再沒有分任何的階層。無論你是有錢的、沒有錢的、男的、女的、主人的，或是奴隸的，又或是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好，在主耶穌的裏面，在十字架的救恩當中，人人都是平等的。 Amen。 跟你身邊的頂尖講，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在神的救恩裏面，我們是平等的。咁我哋要進入整個信息嘅時候，講到呢個嘅接納與寬恕，我哋就要問點樣接納與寬恕咧？咁樣第一步嘅就係我哋要面對接納與寬恕當中裏邊嘅掙扎。喺經文裏邊一至到四節咧，就係一個開始，我哋讀俾大家聽。喺經文裏邊咁講話，為基督耶穌被囚嘅保羅同提摩太咧，就寫信給你們所親愛嘅同工腓利門和妹子亞肥亞，並與他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嗱，見到咧喺呢封信開始嘅時候咧，有三個人物，我陣間會講下呢三個人物。並且咧，在你家裏邊嘅教會，願因為平安從神我們嘅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我禱告嘅時候常提到你們，常為你咧去感謝我嘅神。跟住經文咧繼續喺五至到十節咧去，呢、這個咧就係保羅咧去同呢個嘅腓利門去講咯。我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原来这个的腓利门有爱心和有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原来腓利门这个的他所的行为，这个爱心和信心呢，都能够使到呢保罗呢他有那种快乐和安慰，更加呢让众圣徒呢从心里面呢得着怎么样畅快咯。跟着气郁来了，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亚尼西姆求你。当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要解释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然后我们再看究竟这个腓利门有什么挣扎呢，而他的挣扎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面一开始就讲给他听，当时保罗是做什么 坐監嘅，係嘛？當其時佢坐監，但係仍然可以去寫信俾眾教會去鼓勵佢哋。佢寫咩信啊？喺呢度裏邊咧，佢寫信咧就係寫喺當中裏邊提到嘅，就係寫呢兩封信嘅，就係哥羅西書同埋腓利門書。喺呢個嘅哥羅西書裏邊咧，佢提到就係保羅咧就派呢一個嘅推基古同埋咧呢個嘅亞尼西姆，將呢兩封信咧去帶去哥羅西嘅教會當中。而我哋見到咧呢個嘅腓利門書嘅第一章裏邊咧提到咧呢個嘅腓利門咧喺家裏邊咧有。在你家裏邊嘅教會，你家嘅教會，咁呢間嘅係咩教會咧？呢間咧，我哋去指導，可能咧就係指導咧，就係正正咧就係哥羅西嘅教會。腓利門就係呢個哥羅西教會嘅成員之一。喺傳統上邊，呢個嘅腓利門咧就喺呢間教會裏邊成為一個嘅領袖啊，因為呢個嘅教會喺佢屋企啊嘛，係嘛？咁做主人嘅，即係當然咧，有咁有翻咁上下啦。咁另外咧，就喺傳統上邊咧，另一個人物咧，就係呢個亞基布。亞基布咧喺呢一個嘅哥羅西書裏邊咧提到咧，就係佢去領受咧主嘅職份啊。咁換句説話嚟講，喺傳統裏邊去講俾佢聽，呢個亞基布咧係一個嘅牧者啊，佢領受咗呢個職份啊嘛。喺經文裏邊講到話，佢與保羅咧係同當兵，同當兵意思咩啊？即係同作傳道。換句説話嚟講，呢個嘅亞基布咧就係呢一個哥羅西教會嘅牧者，而另外咧就係另一個人物咧就係呢一個嘅妹子亞肥亞。喺傳統指呢個嘅妹子咧係指到妻子咁嘅解。會唔會呢一個就係亞肥亞就係腓利門嘅太太？而呢封信正正咧就係寫俾。腓利門嘅咩啊？一家三口咯。嗱，呢封信俾到呢個家庭嘅時候，作為父親嘅腓利門，佢就去打開呢封信。究竟腓利門喺當中有咩嘅掙扎咧？我諗咧，呢個嘅腓利門咧，佢我哋睇過佢呢個背景嘅時候咧，佢喺佢屋企咧開教會，佢亦都係一個嘅教會嘅領袖啦。佢個仔係牧者，同樣咧，佢係同保羅咧係同工嘅，係保羅嘅朋友。咁更加咧，佢一個有錢嘅基督徒啊，係咪啊？咁因為咧，佢當其時能夠擁有奴隸，而亞尼西姆亦都係佢其中之一嘅奴隸嘅時候，咁相信即係佢都好有錢啦。咁再加上咧，佢喺佢屋企咧能夠開展呢個嘅教會，相信咧呢個腓利門咧，佢信咗主之後咧，就積極咧參與教會嘅事工，並且用愛心同埋咧信心咧去服侍呢班嘅弟兄姊妹，開放屋企成為教會。而呢間教會正正就係成為一間嘅喺哥羅西嘅教會，而以至咧保羅咧去稱讚呢個嘅腓利門，稱讚佢乜嘢啊？我哋喺經文裏邊睇到稱讚佢咩啊？稱讚佢有信心同埋愛心，而呢個信心同埋愛心嘅時候，就使到咧弟兄姊妹咧能夠得到暢快。暢快意思就係感到快樂啦，同埋咧心靈咧得到休息，得到安慰。啊，會唔會就係正正呢班嘅喺哥羅西教會嘅弟兄姊妹，佢有啲咩事情，有啲唔開心嘅事情，就揾呢個領袖，揾呢個嘅腓利門去傾訴喎，係咪啊？因為佢有愛心同埋信心啊嘛，能夠使到弟兄姊妹能夠心裏邊得著暢快。但係咁多人揾呢個嘅腓利門去傾訴嘅時候，當腓利門佢自己有事，佢揾邊個傾訴咧？佢揾邊個傾訴咧？呢件事係咩事咧？合宜的事是跟住保罗去讲，语重心长的两次向腓利门去求你，求你。在保罗在这个的腓利门的里面，他看这段的经文，他其实保罗呢，其实可以用一个的权柄或者使徒的身份去命令这个的腓利门去接纳这个的他的仆人亚尼西姆。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去看到，保罗冇喎，保罗冇用佢个权柄嘅身份，反而咧用咗一个就系有年纪，即系意思长辈嘅身份咧，去同呢个嘅腓利门讲。唔单止，更加佢用佢自己讲紧佢嘅处境，佢系被囚嘅，用爱心去求你。咁喺呢段里边，更加有个补充咧，就系、是、就系呢一个喺经文里边提到。在困所中所生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正就是这个亚尼西姆，他逃跑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遇见了这个保罗，在狱中里面保罗就带了他相信了耶稣，所以呢 當聖經裏面講到話佢係被困所中所生嘅兒子，就係保羅向呢個嘅亞歷西姆傳咗福音，呢個就係一個福音嘅果子。咁所以呢兩個嘅請求咧，有兩個嘅層面，即係兩個嘅原因嘅，就係呢個嘅請求。第一個請求咧，包含著咧就係一個嘅人情債啦，係嘛？人情嘅請求，即係保羅用佢嘅人情向呢個腓利門去請求。第二個咧就係信仰嘅層面。既然这个奴隶亚尼西姆已经信了主，就用信仰的层面，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弟兄了，不如你原谅他吧。对于这个的腓利门来说，他的挣扎是什么呢？如果单单是一个奴隶逃跑了，为了一个奴隶去 求情的事情的话，腓利门真的有权呢是不需要原谅这个的亚尼西姆的，是吗？因為呢個嘅只係一個奴隸，更加佢做咗錯事走咗，翻翻嚟咯，翻翻嚟仲唔懲罰佢啊？佢係無需要咧掙扎嘅，有錯就錯啦，係嘛？唔啱就唔啱啦。咁我諗呢個嘅腓利門掙扎在於咩咧？掙扎在於保羅所用嘅身份，長輩嘅身份係一個人情。掙扎嘅就係俾唔俾呢個人情俾保羅咯。看住保羅的面上，究竟會唔要即係原諒呢個嘅仆人，呢個奴隸亞尼西姆咯？就算他信了主都好，做了錯事都一樣要懲罰嘅，係咪？咁所以我想呢個嘅掙扎會唔會正正就係即係要俾要唔要俾呢個面俾個保羅咧？咁樣我哋睇埋落去，我話我哋諗下代入下呢段嘅經文啦，弟兄姊妹，你進入呢段經文裏邊，你諗下。當呢個嘅腓利門去到門口嘅時候，有人嚟到啦。有兩個人，一個叫推基古，一個咧就係亞尼西姆。佢一見到呢個嘅奴隸，認得到噶嘛？逃跑咗翻咗嚟，做咩事啊？可能一句聲都唔出嘅。呢兩個人嚟到嘅時候，去到呢間嘅教會嘅門口，亦都係佢屋企嘅門口，就伸手遞呢封腓利門呢個嘅腓利門書俾呢個腓利門啦。这个是保罗所写的，可能 连保罗所写这句说话他都没有说，就伸手他都很害怕回到这个主人的面前。如果你是腓利门，是主人，见到这个奴隶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会怎样？你有什么反应？当然很生气，是吧？这个的奴隶走了，回到你可能信都不看，立刻叫人来捉了他，跟着坐监，等我怎样去惩罚他，是吧？照常你就應該咁噶。我自己咧做咗啲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就住喺咧即係啲安置區嘅。咁啊安置區咧即係一出門口咧就點噶，好開心噶，周圍走噶咁樣。咁咧我記得咧有一件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我做喺屋企做咗錯事啊，做啲咩錯事都唔記得咗，應該可能唔知係打爛嘢啊，或者即係整爛咗啲嘢啊咁樣，就驚啦，驚就點啊，走啦。咁一出門口就走咗噶啦嚇，咁當其時走咗出街嘅時候就玩啦，都唔記得咗啦。但係咧玩到咁玩到夜咯喎，即係冇理由喺街瞓噶，咁都要翻去屋企睇下阿媽會唔會咧，即係原諒我啦。咁我就翻屋企。咁你估阿媽會唔會？我阿媽會唔會原諒我啦？會啦，係咪會啊？係嘛？即係可能哇咁好啊，仔翻嚟啦咁樣，梗唔係啦。佢可能見到屋企哇打爛咗啲嘢乜嘢，依家。冇人嘅，走咗去邊啊？仔去咗邊啊？咁樣一見到我翻嚟嘅時候，仲嚴刑逼供啊！咁樣藤條炆豬肉即刻送上門啦！咁樣你估我阿媽嬲唔嬲啦？嬲到爆啦，係嘛？一個人做錯事，佢仔做錯事，即係離開咗、逃跑咗，翻到嚟嘅時候，仲唔即係砌翻你一餐啊？咁樣就好似呢一個嘅奴隸一樣，佢離開咗，翻到主人身邊，呢個嘅腓利門梗係嬲到爆啦。但係我想問嘅就係。他這種的憤怒，這種的感受，有沒有跟人說？剛才不是說他有愛心和信心的嘛，是吧？他有這份信心、愛心的時候，也都在教會裡面，他是一個領袖來的。他這種的憤怒，他能不能夠很容易去分享出來？他是有錢的，可能他在商界的朋友，他都不會說他自己的醜事，是吧？即是有個奴隸走了路，你不是要看著這個奴隸的嗎？為什麼走到腦裡的人可能很多的壓力給到他的，他可能都沒有說給你聽，沒有說給人聽，但是他的家人知道這封信就去到他的家人，去到家庭當中。聖經雖然沒有描述剛才我所說的圖畫，但是有說的呢，就是當腓利門接過這封信的時候，他就看到保羅的語重心長跟他說， 求你，求你。在之前开始的时候，我介绍这本书《如何宽恕》。这个的宽恕里面，其中呢去教人有十二步，很非常具体的宽恕的步骤。而其中头五步的就是这样说的，选择不报复，第二的就是正视现况，第三就是向挚友的去倾诉，第四就是为损失的而哀伤，第五就是接受自己的愤怒。这十二步里面头五步，其实一开始就讲到说选择不报复是非常之重要的。你试想下，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有人伤害我，我们又要去伤害对方，要报复的时候，只会什么？那个伤痕越来越大，那种怨恨越来越深。所以第一步就是不会选择报复，第二的就是正视现况。当有些人曾经可能出卖过你或者伤害过你的时候，可能你心中里面有一些愤怒，你说可不可以用时间冲淡它呢？用时间冲淡它，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就不是在你心里面的愤怒，这种伤痕可能留在你的心里面很深，逃避不如面对。第三的就是可以向这些朋友、向挚友去倾诉，这个很重要啊，能够纾解在我们心里面一些情绪、内心的那些郁闷。但是我要问的，在我们身边有多少的挚友呢？有多少的人可以向你可以去分享的呢？第四就是为哀伤的、为损失的而哀伤。如果那种损失是很大的，会对你的来讲呢，可能会更加自责，可能这些不单止是财物，更加可能是一个情感，可能一个的关系的破坏，你失去了一份的信任，又或者身体上面永久的伤残。你会问怎样可以宽恕，怎样可以宽恕。跟着第五的就是接纳自己的愤怒，接纳自己真的很生气，有一种的愤怒长期在自己的心中。我自己都有一个的经历，就是受骗的经历。这个受骗的经历就是这样的。我以前话说，我就以前去帮人做一些 freelance， 做一些设计，做一些 banner， 做一些海报，这样赚一些外快，即不是外快，即帮补一下，即读神学嘛，即都要帮补一下啦，这样。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跟一个人合作，那个朋友都挺好的。咁佢都即係準時咧，即係我做好啲即係簡單嘅設計之後咧，佢都會即係俾翻啲錢我咁樣，就唔係好多好少嘅啫咁樣。咁但係咧後來咧佢都話有時咧周轉唔嚟啊咁樣，周轉唔嚟嘅時候問我咧可唔可以借住幾千蚊啊咁樣。咁喺當其時我記得咧佢話咧同我講，佢話接咗一個大 job， 咁但係咧需要啲錢咧要周轉嘅。嗱你借多幾千蚊俾我咧。咁咧，我就即係一次過咧，即係還翻俾你，係連埋你嘅 job 嘅錢，嗱，你幫我做啲單嘢咁樣，好嘛？咁你估我信唔信佢啦？信，梗係信啦，合作開噶嘛，咁樣。咁但係之前佢都試過拖數嘅，咁但係咧都有俾翻嘅咁樣。咁當佢話喂啲牌唔夠錢使啊，俾多幾千蚊嚟幫下手先咁樣。咁啊，朋友冇問題啦，即係跟住佢話你放心，嗱呢單 job 同埋咧，你借個錢咧，我寫張 check 俾你，係啦，寫張 check 俾你，咁咧你就到期嘅話咧，你就可以入數，就可以收錢噶啦，咁樣放心，冇問題嘅。咁我就如期咧，即係話嗰次就要做咗好多嘢啦。咁啊交咗數，交咗呢啲即係設計之後咧，咁我就收錢啦，就入將支票入落銀行，結果點咧？彈票喎，真係嚇，點解彈票噶？唔單止喎，銀行都罰咗$100喎，咁樣。跟住我話嚇，揸住張支票，嗱張支票仲喺我屋企，我就內心裏邊咧，好唔開心，好憤怒。跟住咧，我要揾呢個人嘅時候咧，這個朋友嘅時候咧，就揾唔到。如果咧當年咧有呢個 Facebook 同埋 IG 嘅時候咧，我一定人肉搜查佢啊，咁樣。係啦，揾唔到佢，我就即係好自責，點解咁易相信㗎？即係又覺得自己太蠢啊咁樣，即係咁樣嘅俾人呃嘅。咁其實帶嚟嘅係咩咧？帶嚟咧內心裏邊咧好多嘅唔開心，好多嘅憤怒積怨咗。又冇辦法同佢傾，揾唔到佢，電話聯絡唔到咁樣。所以喺我內心裏邊咧， 去睇到我嘅掙扎，就係嗰種嘅嬲怒喺個裏邊。喺呢個嘅饒恕十二部裏邊，第五點就係接受自己憤怒。當我咧去睇呢段嘅腓利門書嘅經文，重複去講求你求你嘅時候，求你去接納寬恕。在第一步，我們真的需要面對自己的掙扎，在我裡面掙扎就是那種的憤怒，接受自己裡面有不寬恕對方的那種情緒，仍然很生氣，提起的時候都不想再提。你見我一說開的時候都有點興奮，就是我當他的朋友，但他就當我魚腩，即是基督徒不可以做魚腩的嘛，是吧？是吧？跟你隔壁說你不是魚腩來的，我們聰明一點，是吧？但是面對這種掙扎的時候，在經文裡面告訴他，保羅既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去求你，求你，我們面對自己的傷痛，接受自己是真的有憤怒的時候，保羅說求你嘗試去接納與寬恕，放低這些憤怒，放低這些憤怒。會不會這個的腓利門他所掙扎的是什麼呢？他所掙扎的就是當刻他見到這個亞尼西姆回到來的時候，他就很生氣，那種生怒呢就立刻爆發了。在爆發 那一點的時候，他當他看到這個的腓利門書，保羅呢去跟他說求你求你。如果這個的腓利門書他是寫給誰的？寫給腓利門的嘛，是吧？如果他寫給亞尼西姆的話，就是一個的辯護信了。但是這封不是辯護信，這封就是求情信。那保羅呢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寫給他的老朋友腓利門。會不會保羅他其實就是站在這個腓利門的身邊，他的感受當中去講一番說話呢？當我們去想到我們人與人之間當中，曾經可能有些人曾經做了錯事或者得罪了我們，今天我們仍然內心裡面有很多的怨恨，如果要提起的時候，可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但是一提起就是最好不要碰。你猜天父知不知道的呢？天父知不知道的呢？在你生命裡面遇到一些傷痛一些的怨恨的時候，天父知道，天父愛你，不想你被這些事情去影響你的心，繼續去傷害你。這段經文會不會彷彿好像天父跟你說求你求你接納與寬恕，將這些怨恨這些憤怒放低？不知道當你面對自己的傷口的時候，你有什麼掙扎呢？求主幫助我們，幫助我們怎樣去學習接納與寬恕。當要接納與寬恕的時候，我們需要就是甘心。跟你隔壁說我們需要甘心，甘心地去真正的從心底裡面去寬恕和接納。在經文裡面繼續說給我們，第十一節說他從前與你是無益的，這個的他是指這個亞尼西姆。保羅說他是從前對這個腓利門是無益的，但如今呢，即與你呢和我呢都是有益的。我現在呢打發他親自回到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人，他本來有意呢，即我有意呢本來呢就將他留下的，為了我福音受困所中呢去替你呢去侍候我。不單止但是不知道你的意思，我不願意這樣行，叫你行事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什麼？甘心。他暫時離開你，或者叫你永遠得著他，他不再是奴隸奴仆了，乃是高過奴仆，是親愛的弟兄，還實在如此，何況你呢？這也是不拘在按肉體說，乃是按主說。在這段的經文裡面，我們會看到就是這個的亞尼西姆，他在從前就是在僕人的在主人裡面是無益的，但是呢如今呢是有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都说，就是这个的亚尼西姆他信了主，更加留下去服侍这个的保罗，对保罗来说是有益的。 但是保罗相信这个的仆人回到去这个的主人身边的时候呢，都是可以呢是有益的。咁所以呢，当本来保罗呢有意留下佢嘅，但係呢佢唔想将呢个嘅决定呢即係自己做决定，希望呢呢个嘅佢嘅朋友呢个嘅腓利门能够呢可以接纳返佢。所以呢就打发呢个嘅亚尼西姆返返去。嗱，弟兄姊妹，如果呢个嘅亚尼西姆返去，你估有冇危险啦？有危险喎，係咪？奴隶对于主人嚟讲只係一件货品，做错事嘅可以惩罚佢。如呢个亚尼西姆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可能面对生命危险，但是亚尼西姆他信了主，他面对人生他里面最错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的偷东西逃跑了，他要面对自己的过错，保罗同样希望他能够可以重新做人。所以呢，当保罗去讲的时候，希望腓利门知道他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我们说要甘心去接纳和宽恕，对于腓利门来说，它无疑是一种的挑战和压力来的。因为怎样能够可以甘心去接纳和宽恕这个的逃跑了的仆人呢？对于当时来说，法律和社会是很大压力的，因为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奴隶逃跑了的话，就是违法的。腓利门需要去接，如果要接纳这个亚尼西姆的话，可能面对社会上面或者法律上面的压力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他个人的感受，这个亚尼西姆他逃跑了，可能带给腓利门他一家里面就是经济的损失，感情上面的伤害。要接纳和宽恕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加在信仰上面的挑战。这个的腓利门他是有信心和爱心的嘛，在教会里面他是德高望重，是不是？但是正正当这个亚尼西姆他来到的时候，就考验他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有爱心，能够接纳和宽恕曾经做了错事的这个的亚尼西姆呢？怎样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去实践表里一致的爱的见证呢？如果以上这些一切的困难，我们用人的眼里面去看，用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确实真的不容易去面对，是吧？怎能够可以甘心可以呢 去原谅这个的仆人呢？在这个的书里面呢，跟着第六至第八步呢，他这样说到，第六步就是饶恕自己，第七步的就是了解对方有什么错处，是吧？跟着呢，第八步就是找一些深层的意义，在当中里面有没有一些深层意义，就是意思就是发现一些新的资源或者一些长处，会不会在生命里面有崭新的看法呢？能够帮助自己或者生命里面能够成长和改变。当我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反思这段经文，保罗不是说的话，就是不拘按肉体说，按肉体说就是正正指导人的本性，用人的角度，用人的眼光，如果真的要甘心接纳和原谅这个曾经得罪了即是腓利门的这个的奴隶的时候，实在不容易。但是呢，在最后我想说的，保罗最后说什么？要用按主说。按主说即是什么意思？按主说就是会不会只是提醒你和我都要用主耶稣他的眼光，会不会有崭新的看法，以致我们能够可以靠着主耶稣，能够从心底里面呢去甘心的去接纳与宽恕呢？用新的眼光，用主耶稣的眼光去看你的生命所遇到的事情。我一个见证，怎样去看到用主耶稣的眼光是看他生命的见证。我认识一个的弟兄叫做阿权，他在青衣的时代，就是青衣在千物的时代就已经回来教会了。咁咧，佢就參加咗經歷神營會，我記得咧，我就係佢組長嚟嘅。咁啊喺營會裏邊咧，我都鼓勵佢啦，即係去認識神。咁翻咗一段教會日子嘅時候咧，佢再冇翻教會離開咗喎。咁但係我哋仍然咧 keep 住聯絡，我都鼓勵佢翻教會。當教會搬到嚟長沙灣嘅時候，我都鼓勵佢繼續翻嚟教會。咁佢翻嚟教會，唔單止翻嚟教會，更加咧佢係受一浸。在受浸裏面呢，他分享了他和爸爸關係的一些見證。我問他可不可以拿來分享，他說可以。 阿權咧，喺佢13至14歲嘅時候咧，佢父母咧就離開，就分離咗婚。當其時咧，佢爸爸咧有外遇，佢爸爸咧就炒咗啲孖展咧，就輸咗好多錢咧，就要賣樓啦，咁樣去還債咁樣。咁記得咧，即係爸爸咧就同阿權講話，有一晚就同佢講話，唔使擔心阿仔，咁啊所有事情咧，即係我會搞掂噶啦咁樣。咁結果點咧？結果呢個爸爸咧就失咗蹤，從嗰時開始咧，再冇翻過屋企。阿權十分去憎恨呢個嘅爸爸，因為爸爸曾經傷害咗佢嘅媽媽。咁阿權都諗起，即係爸爸曾經都打過佢嘅咁樣。咁所以佢後來佢出嚟做嘢或者大個咗嘅時候佢就要練不斷練掌上壓、操肌，練到自己周身肌肉嘅時候當喺街上邊見到呢個爸爸嘅時候唔使需要還擊，反而可能即係當可能見到呢個爸爸嘅時候佢即係有至少有啲嘅肌肉啊，可以對抗一下咁樣。咁後來咧，佢媽媽咧就信咗耶穌，就因為咧元朗一個嫲嫲咧，就即係元朗嫲嫲咧嘅一家咧帶咗佢媽媽信咗耶穌。咁阿權咧見到媽媽嘅改變嘅時候咧，都有興趣咧翻到教會，希望咧認識下呢個嘅教會裏邊所講嘅耶穌係邊一個。佢翻到教會幾次之後咧，都覺得即係有感動，佢所以咧就信咗耶穌。信咗耶穌之後，當他信了耶穌之後，他面對在工作上、在感情上有失意的時候，都向主去傾訴，神的話語都安慰阿權的心。阿權他在信仰生命上去不斷去成長，在工作上都慢慢去成熟了，跟媽媽過了一個穩定的生活。但是失蹤了很多年的阿爸呢，突然間聯絡回阿媽了，就要問他借錢。咁後來咧，就係喺佢朋喺爸爸嘅朋友當中咧，就知道咧，爸爸咧原來咧喺大陸裏邊咧，俾人呃咗好多錢，咁更加咧患咗癌病。當阿權咧去知道爸爸患咗癌病，同爸爸再遇上嘅時候，原來阿權佢已經發現咗自己原諒咗佢，喺佢心裏邊再冇任何嘅憎恨，只有嘅咧係咩咧？只有咧就係憐憫嘅心。唔單止，更加咧願意同媽媽一齊咧去照顧、幫助爸爸，幫助嘅佢呢個患病嘅爸爸。媽媽同呢個阿權咧，佢經常咧同心嘅去禱告。喺2022年12月6日嘅26日嘅時候咧，就帶領咗爸爸咧相信咗耶穌，決咗志相信耶穌。但係好可惜，喺一個月之後，1月26日，佢爸爸咧就安息咗主懷。爸爸嘅離開對佢哋嘅家庭帶嚟好大嘅傷痛。但這個傷痛，我們看到上帝有恩典，因為媽媽阿權和爸爸都已經相信了耶穌。天父透過人能夠想像的方式，使到阿權的一家都能夠信靠主，得著這個永生的盼望。弟兄姊妹，當我們看到這個見證的時候，當阿權再次遇上爸爸的時候，原諒原來是可以心底裡面接纳同埋咧宽恕呢个嘅爸爸，并且咧可以咧喺佢爸爸患病嘅日子里边去侍候佢、帮助佢。更宝贵嘅就让呢个爸爸能够相信咗耶稣，得着永生。弟兄姊妹，唔知道对你嚟讲，一切嘅怨恨、一切嘅仇恨喺耶稣嘅里边系咪能够可以化解咧？可能咧，我未必知道你面對緊啲係咩嘅傷害，但係透過呢個見證，我哋見到嘅就係一切嘅怨恨喺耶穌裏邊係可以化解。耶穌點樣去幫助我哋咧？仲有一點就係十字架嘅代贖，幫助人咧能夠可以接納與寬恕。最後啲三節經文咁樣講，保羅咁樣講話：你若以我為同伴嘅，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他若虧負你的或欠你的什麼都歸在我的帳上，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去到結尾，保羅最後這句的說話，保羅就將這個奴隸等同了自己，是吧？等同了自己，他代替了這個奴隸向這個腓利門 去請求接納和寬恕。保罗这个的行动正正就是取了这个奴仆的样式，就是效法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这个 腓立比書裏面去提到耶穌基督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子，既有人的樣子，就卑微自己，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原來耶穌基督他為人的過犯是怎樣的？釘上十字架，替你和我的一切的罪都受了刑罰了。在我們生命裏面所遇到的，又或者曾經傷害你的人，他所經歷的一切的罪債都已經歸在耶穌身上。所以保羅他講話，他若虧負你的或欠你什麼的，都歸在我的帳上，我必償還。耶穌他親自他擔當一切的罪債，在十字架上這個代贖的結果是怎樣的呢？這個結果，十字架上代贖的結果，就是在經文哥羅西書去提到，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既藉著他叫萬有的，無論在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跟你隔離的身邊弟兄姊妹說，我們已經和好了。在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十字架就能够化解一切的冤仇，让到神和人、人和人之间带来什么？和平。 Amen。 十字架能够带来一切的和平。在这个饶恕十二部曲里面，最后的就是第九，等候上帝的恩典；第十就是除去虚伪的动机；第十一就是接受上帝的宽恕；第十二的就是决定日后的关系。意思就是和好了，这个的关系如何再相处呢？可能跟以前不同了，之后再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当我弟兄姊妹，我看到最后几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要饶恕最后的步骤，就是离不开上帝介入彼此之间受伤的关系当中。无论哪个亏负哪个，哪个欠哪个都好，一切的就怎样，都归在基督的身上。他已经为我们偿还，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灭掉了一切的冤仇，藉着十字架使到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当我们看到阿权他的见证，他和他妈妈和爸爸都怎样和好了。在人的眼里面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神的里面是可以发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让到一切的仇恨都已经化解，不单止，更加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再相见，再没有一切的愤怒，再没有一切的仇恨，只有什么呢？只有接纳、宽恕和爱。在总结里面，我们要问亚尼西姆最后结果是怎样？亚尼西姆在圣经里面提到他是一个忠心的弟兄，在早期教会传统教父的著作当中，他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一个的最卑微，在社会阶层上面，罗马帝国的阶层上面最卑微一个的奴隶，因着神的救恩，他的拯救带给这个的亚尼西姆，他面对他自己人生最痛的、最错的事情，他愿意回到，听保罗讲，回到这个的主人身边，后来成为主里面的弟兄，在早期教会里面，他成为在教会一个主教，牧养、关心、宽恕、接纳曾经伤害、被曾经去有生命里面遇到很困难的事情，这位的主教亚尼西姆，他在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要去回到我们现实，我们小组当中，我们自己小组的群体，可能弟兄姊妹所要经历的事情，未至于好像这个的亚尼西姆做错事情，是吧？在我们小组关系里面，跟弟兄姊妹之间，弟兄姊妹他不是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但是呢，却是怎样呢？却是可能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带来伤痛，带来呢再不理对方，可能很多的伤痕已经不再回小组，又不回到教会里面，为什么事情呢？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可能是误解、一些误会，又或者可能在他在他言谈之间有些的冲突。但是相比于这个的腓利门书这个的故事， 其實可能很小事情，但耶穌都可以將在當中裏面每一個的人能夠帶來什麼和平盼望，藉著這卷書能夠給我們生命裏面能夠可以學習接納與寬恕，怎樣做到呢？面對接納與寬恕的掙扎，接納與寬恕我們需要甘心。第三個就是我們相信十架的代贖幫助人能夠接納與寬恕。我們一起起立同心禱告。親愛天父，我們去懇求你，你的恩典、你的愛去湧流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當我們看到你的話語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在神的面前我們都是無力，但是主你的恩典因著十字架的愛，能夠讓我們能夠在怨恨當中能夠釋放出來，以致可以因著你的恩典、你十字架的救恩，我們可以接納和寬恕。主求你親自的幫助我們，我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